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时空摆渡人》，作者克莱尔·麦克福尔，演播维生素鸢尾，第20集。安娜感激地冲他笑了笑，
不过还有他们特别为康纳骄傲，因为他选择去上中学，而且看似他也学得不错，他们对他寄予厚望，我不想让他们失望，还不止这些。
斯雷特的身子动了一下，好像要说话的样子，这时他又加了一句，
我要是告诉了他们告他的状，他就不会再理我了。我知道他现在也不跟我多说什么，但是我不想让他彻底把我拒之门外。还有
安娜感觉自己有点笨，耸了耸肩膀，
我要是告诉爸爸妈妈，那不就让这件事情变成真的了吗？我猜想要是我逃避现实不说出来，就能假装康纳并没有真的在做傻事吧。我也不知道拿他的生命当儿戏，而且
他苦笑了一下，
我妈现在就够烦的了，我外婆身体也不太好，而且妈妈还要加班，所以
安娜耸耸肩，
要是他们没发现，我也不想给他们增加压力，说不定现在其实没事儿呢。
也许你错了，斯雷特提醒他，也许他们已经跟你哥哥谈过了。
要是谈过了，那也没起作用啊，是不是？
斯雷特没有争论，只是同情地看了他一眼，因为他的声音又哽咽了，他的喉咙堵得慌，又吞进一大口蛋糕，虽然蛋糕是湿润的，而且上面还淋着糖霜，但他还是咽不下去。
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
他小声说，
我不知道能怎么帮他。
他不敢看斯雷特，只耸了耸肩膀，
你说你在他的未来看见那个，
他无法说出死这个字，连想都不愿意去想。
但是如果你能看见，难道咱们就不能改变他吗？
他抽了抽鼻子，挤出一丝微笑，
我妈总说凡事预则立，
咱们可以试试，
斯雷特说。听见他说咱们，安娜的心都要飞起来了，他也用了这个词，但仅仅是抱了一点希望，斯雷特并不欠他什么，他也没有必要帮他。
不过我们目前手头有的只是一个终点。
安娜的脸都白了，她吃了一惊，显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措辞听起来多么的害人。
要是我们轻举妄动，搞不好会弄得更糟，无意中把康纳往那个征兆那儿领啊。
那咱们能做什么呢？
斯雷特搓了搓下巴，他的下巴比安娜上一次看到的样子刮得更干净了，让他看上去更显年轻了。他应该也就是康纳的年纪，而不是他原先以为的19岁或者20岁。
咱们只是刮了贝壳的表面而已。
什么意思？
还可以做点别的，我可以试试抽签，看看会不会发现什么有用的信息，更多的线索什么的，或者……
你不能再产生别的幻觉吗？
斯雷特迅速摇摇头，环顾了一下四周，确保附近没人偷听。
对不起。
安娜意识到自己刚才说话的声音太大，轻声说道：
没事。
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她看上去还是很警觉。
但是不行啊，我控制不了幻觉。有的时候我可以提出问题，然后他们就会出现，有的时候我需要看到他们，他们就会发生，但是要想那样必须得让康纳在我面前。
他用询问的眼神看着安娜，
你觉得他有可能会到帐篷里来吗？
他露出痛苦的表情，
我觉得不会，但我可以问问。
斯雷特似乎也不相信他会来，而且即使康纳真的来了，他也不可能相信斯雷特能看到未来。安娜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相不相信，他只是别无他法，
孤注一掷而已。把你的蛋糕吃完。
斯雷特一边说，一边把剩下的咖啡干了。
然后咱们回去，我去求签。
求签？
斯雷特撇嘴一笑，
不太好描述，你得亲眼去看。
好吧，去你的帐篷吗？
安娜用手指捏起了剩下的蛋糕，直接一大口吞了下去。她摇摇头站起身，
不是，签在我住的地方。
她朝安娜伸去一只手，
你来吗？
斯雷特的住处是一辆篷车，这些车在一片杂草丛生的区域围成一个完整的半圆，四周凌乱地摆着几张椅子，还有一个烧得乌黑的圆筒，安娜估摸着是生营火用的。他们路过嘉年华的场地时，里面静悄悄的，于是安娜心想，生活区应该会是一片繁忙的景象。可是出乎她的意料，除了有几个男人在篷车外面四处晃悠，还有两个孩子在半圆形区域的中心玩耍，整个氛围很安静。斯雷特领着安娜来到半圆形边缘的一辆篷车，他注意到这辆车是最破的几辆之一，那群男人好奇地望着他们。斯雷特开门让安娜进去时，其中一个还冲他喊了一句，不过那个人语速很快，安娜没听清。不论他说的是什么，其他男人都大笑起来。斯雷特慌忙地跟在安娜的后面进来，旋即关上了大门。
别理他们，
他板着脸，
他们都是白痴。
反正我也没听清。
安娜安慰他，他似乎松了口气。
坐吧。
他指指一张长凳，在固定在地板上的桌子后面。安娜小心翼翼地坐下了。这地方倒不是不干净或者不整洁，只是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有点邋里邋遢，破破烂烂的感觉。里面阴森森的，只有狭小的客厅和一个小厨房，还有两扇窄门。安娜猜测门后应该是洗手间与卧室，很拥挤，也很私密。安娜和斯雷特并不相熟，她无处可去，也不想盯着她的东西看，好像多管闲事的样子，所以她几乎感觉自己无处可看，只能看着她。总而言之，她感到很不自在。他开始希望自己没有到这儿来，而是约定了别的地方，让他把签带过去，一个更安全也更中性的地方。可是能去哪儿呢？难道去他家吗？好吧，斯雷特忙着从厨房的一个壁橱里拿几根粗粗的蜡烛，他把蜡烛拿过来，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，一根根地点燃。等他把最后一根蜡烛也点上，便走到门边，关掉灯的开关。被他关上的似乎不仅仅是灯，屋子里只剩下蜡烛的光亮，气氛立刻变得紧张沉重了。安娜感到有些害怕，仿佛命运之神正聚集在黑暗的阴影里，仿佛鬼魂在参加降神会，等待开口说话的时机。他回头看了一眼，可是一眼望去只看见黑洞洞的门厅，至少在他看来那里空无一人。可是这并没有让他感觉好些，他突然觉得很冷，直打哆嗦。这时斯雷特在长凳上挨着他坐下了，手里还拿着一个布袋子。安娜感觉自己和他挨得有点太近了。
你是怎么学会这个的？
他问他。他低头凝视着布袋，布袋的材质很厚，是深绿色的，折叠处已经磨损了。
我妈妈教我的，他说。
哦，
他的语气里有种东西，让安娜感觉已经是久远的过去。
他还在是吗？
不在了，斯雷特说，早就不在了。
安娜不太理解，皱了皱眉头。斯雷特也就是上学的年纪，虽然他显然已经不在学校了，那他妈妈去世的时候他能有多大？不过他不想打探他的隐私，他也没再主动多说。斯雷特把布袋放在桌子上，开始解顶部束绳的结。安娜想问一两句，可又不想打扰他的专注。他感觉屁股上震了一下，知道是有短信来了，八成是假或者急码，也可能是他俩一起。想知道他的约会进展如何，要是告诉他们自己到斯雷特的住处来，他俩肯定会兴奋地跳起来。他本来不想理会， 但又决定至少先看看他们发过来的是什么问题，是比较含蓄还是直截了当的要求他通报进展。不过不是甲也不是吉马，是康纳。你在哪儿？短信里说。安娜本不想理他，让他也尝尝这个滋味，可是毕竟有可能他是帮妈妈或者爸爸问的。
在吉马家。
他敲了回去，只是过了几秒钟回复来了。
不对，在边。
好吧，他当然不会告诉康纳自己在哪儿。他没回他，直接把手机塞进了口袋。他全神贯注地看着斯雷特，他正小心翼翼甚至有些虔诚地把口袋拉开。手机又震了，又有信息进来。不过这一回他下定决心不再理他。斯雷特把手伸进布袋，抓住里面的什么东西，可是接着顿了顿，他抬头看着安娜，灰色的眼睛里仿佛有暴风骤雨。安娜心里一沉。
我们需要一个支点，他说，能让那些铅与之反应的东西。
他清了清嗓子，
你的东西就行，不过要是你有任何康纳的东西，效果会更好。